云端时代客户关系管理大趋势与新应用，请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蔡欣颖，我是在微软负责 CRM 的技术副理。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云端时代客户管理系统还有大趋势与应用的部分。那首先不会言，这个如果你们之前有参加过别的课程，应该知道说我们的资源可以在这边去做下载。那所以课程结束后，你们可以直接在这边 download 一些像是PowerPoint 啊或是 video 的档案。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那今天主要有两个主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是客户服务的云端管理系统叫做 Parature， 那另外一个是大家这几年很关注的一个产品，就是Social Engagement。那Customer Service 的部分呢，这边我会先说明一下这个系统它可以做到哪一些功能，例如像是知识文件的管理，然后协助前端使用者自助服务的登入，然后多重管道的互动，以及如果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你要我们是怎么样支援客户服务的，那以及就是以社群角度是如何服务客户。那在 social engagement 的部分呢，我这边大概会先介绍一下基本的功能，然后会提出一些客户案例，然后还会有 demo。OK， 我在这边，因为我们等一下有很多奖品啦，所以就是我这边先提一个 Q&A 给大家。想问大家一下哈，大家你们知道说现在目前在市场上有多少百分比的客户是偏好自助式服务的吗？我给大家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50%，第二个选项是72%，第三个选项是20%。自助式服务包含说，就是我今天遇到问题，然后我是直接透过 Google 或者是去论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透过传统打电话的方式。有没有人举手？好，这位。对，没错，72%。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客户有10万人的话，其中7万人他其实比较 prefer 自己去找解决答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数据，我们知道说 customer service 正在改变。那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目前的趋势是什么。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刚刚提到的72%的使用者，他都是比较 prefer 就是以自助式的服务。那50%的使用者呢，他其实希望说他可以透过手机就可以直接找到解决方案。那70%的人，他可能透过社群平台，例如像是Facebook 啊，我直接上面 po 文问我的朋友说这些问题，或者直接透过论坛 Mobile01PTT 直接去寻找这个解决的方式。所以有各种多重的互动的管道都可以找到答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角度来看客户服务这件事情。好，这样投影片我们知道哈，有70%的人呢，他可能会透过搜寻引擎，像是 Google， 他直接去找解决方案，自己去 troubleshooting。那有90%的人呢，当他对产品有疑问的时候，他其实是直接去官网找搜寻答案。那有90%的人，他会在网络上读论坛。例如说我今天要买一台车，我可能先去 Mobile01， 先去比价，或者是找寻跟我有相同背景的人，他是买什么车，然后互相做 mapping， 然后看这个 solution 适不适合我。那只有5%的人，他会寻求就是传统的解决方式寻求答案，像是假如我妈，她通常要找解决答案，一定是都是打电话。但是这个比例已经一直在下降，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还是以传统，我们发现这个趋势的话，我们在如果说再是以传统，我们把我们的预算全部都丢入像是 call center 这样子的方式的话，第一个，这可能不是客户想要的服务方式，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思维来提供客户服务。第二个呢，就是这样子的方式也许并不是这么有效率，因为 call center 它可能每天都在回答重复的问题，这样不但增加你的成本，而且也对客户来说，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及时的support。OK， 那我们就基本上就谈到今天的主题哈。基本上你可以想象 ，Parature 它其实就是一个线上的客服系统。那透过统一的窗口呢，可以让客户就是他透过自助式的互动服务，然后被导向正确的知识库。所有的这个 Parature 它整个系统它都是背上这个 agent 之上 ，agent 就是后端客服的意思，就是提供 solution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呢，他会去manage 这个系统当中开进来的 case。 那以及他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去建立他的知识库、知识文件，让前端的 user 进来这个系统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些跟他的问题相关的这些文件，去得到 solution。那再来，前端的使用者他是透过 self-service 的 portal 自助式的登入，他登入这个系统之后，他可以自己去寻找和他的问题相关的这个文件，然后很快找到答案。然后最主要呢，Perch 可以透过这五种管道去和就是系统后端做互动，例如像是 email 啊，或者 left chat 线上交谈的部分，或是 social， 它也可以和社群平台做一个整合。那再来是 mobile， 就是它可以透过手机的方式直接和系统做整合，系统做互动。那或者是说前端 user 它也可以给这个后端的 agent 一个 feedback， 像是survey 啊，或者是给一些回馈。那这整个系统呢，它其实都是架在一个云端服务之上。那是因为我们微软有观察到就是客服趋势的转变，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Perch 的云端服务的系统，让客户可以自己登入系统，然后和内容做互动。好，那我相信说我现在这样子讲，可能大家对 Perch 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就是两个案例，就是在现在在市场上他们透过这个客户服务线上资源的系统，他们可以做到怎么样的一个功能。我就很快带一下。OK， 这是一个 S.com， 就是假如我有什么任何问题，我在这个 portal 上我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它有很大的搜寻框嘛，其实就有点像是 Google 这样子。那但是这个网站呢，它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任何就是各式奇怪的问题，它后面都有一个知识库，然后可以给你做一个回应。那它一样会有这个auto complete 的功能，像是例如我这样子打关键，它下面会有推荐说哪一些问题最常被问到这样子。那一样 Find Answer 的话，它里面会有知识库，然后会有很多文件这样子啪啪出来，然后让你去做选择。那这个 Portal 它其实就是 Perch 做的，就是它让使用者可以透过这个 Portal， 我直接下关键字找到我要的问题的 Solution。那这个页面其实都是可以做再做客制，那甚至下面还可以做一些 Highlight 的一些文章。这是其中一个用 Perch 做成的成功案例，是S.com。 那另外有一个呢，是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它这个案其实就是身份证明局啦。那它这个 portal 其实也是用 Perch 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它有一个这个也是搜寻框，一样是就是可以去搜寻就是相关的知识文件。那你想想看哦，通常进到一般民众会来什么时候会来这个 Social Security？ 通常都身份证掉的时候嘛。我身份证掉了，我想要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补办，所以他在这个下面呢，下面有一个 FAQ， 那这个 FAQ 其实就是 Perch 的知识库，它里面你可以去找到说像是如果我要重新办我的身份证，我需要经过哪一些步骤、哪一些流程，然后经过哪一些审核单位，我可以去重办我的身份证。那这边就有 FAQ 的一些文件，让民众直接搜寻，他就可以知道答案，他不需要再透过打电话的方式，然后还要查询他的call center 他的上下班时间，在那个时间打电话，他不需要，他只要透过这个文件，他就可以去申请他的身份证。那他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呢？他这边还有做一个线上的 online service， 也就是说。他这边，他有每一步的步骤呢，带领你去填表单，然后表单送出，他有一个 workflow， 表单送出，然后经过审核，然后等等的流程，然后协助你完成就是这个重新申请身份证的动作。那或者是像这个案例，他是申请退休金，那他一样会有一个step by step 的一个流程带领你完成。这样，假如说我要申请一个新的 application， 就点这个，然后有个 form 给你填。那这个所有的这个 process 呢，其实都是 Perotual 有这个系统里面有支援的，只是 Social Security 这个网站它是背上 Perotual 之上在做的开发，它客制化它的Portal 的页面，然后加一些他们客制化的功能进去。好，那让我们再回到 slide。那相应透过刚刚的 demo， 大家对 Perotual 可以做到怎样的功能有一点概念，但可能还不是非常清楚，没有关系，我等一下还再做一些说明。那主要刚刚的案例呢，是让大家了解说，使用者透过这个系统，你可以透过自助式的导入，引导到正确的资讯，然后或是完成正确的申请步骤。好，那再来这边是说明的，就是Perotual 里面的知识文件如何做管理。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画面，我们知道说使用者可以透过像 FAQ 的方式，然后直接找到你的你要查询的文件。那 Perotual 它里面就是可以放很多这样的知识文件。那通常知识文件放的会是一些常见问题，一般民众最常搜寻的问题。那甚至这个知识文件呢，还可以去设 permission。例如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普通的用户，他可以看到的就是一般的 KM， 使用者操作的 KM。 那如果说是给advanced 的 user， 他可能技术能力比较高，他是 IT， 他可以看到比较技术性的内容，那这个是可以针对文件去设定 permission。 不过这还是看公司的定义啦，有一些公司可能是以产品做区分，有一些是用使用者的等级去做区分，那这个都是很弹性的设计，都可以去做更改的。那再来 Perotual 的 KM 呢，它可以和 CRM 做一个整合。例如说我今天在 CRM 里面开一个 case， 对不对？那我可能后端就是有support 人员再去做这个 case 的 follow up。 那可能在 follow up 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 case 可能是需要引用某一些 KB 来做佐证，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在CRM 里面直接去搜寻Perotual 的 KM， 把相关的 KB 拉进来，然后可能透过 email 的方式啊，或直接 include 内容的方式，直接就发给客户。那当然它里面搜寻的功能还包，就是有包含就是 auto complete 的功能。那再来 ，Perotual 还可以和在 Perotual 还可以和 Outlook 做一个整合，也就是说，今天假如外部的 user 他是直接寄 email 给这个客服人员。那客服人员呢，在收到这个 email 之后，他可能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去搜寻Perotual 的 KM， 直接把这个内容 include 进来，或是寄个连接进来，然后直接回复这个 KB 的内容给使用者。那另外呢，Perotual KM 也可以和 Word 和 Excel 做整合，也就是说，假如今天我再打一个 report。我打到一半，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它是需要一些知识文件去做佐证，那一样我可以去 include 这个 Perotual KM 里面的资料。那根据刚刚上面三个整合的部分，像 CRM 啊、Outlook 啊、然后 Word、Excel， 这个整合到底说对就是客户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达到回复的一致性，因为我都是透过 KM 知识文章做回复，我不会有就是回复不一致的问题。第二个呢，它可以加速回应的速度，因为可能相同的问题我不需要打很多次，我就是都是用知识文件回给客户。第三个，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质量的回复品质，因为 KM 它因为知识文件它一定是经过一再的修改，然后而且是有可能官方资料去做佐证，所以它在回给客户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品质的文件，对客户来说，他也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 supporting。OK， 再来讲到是自助的登入服务的部分。好，那什么自助服务呢？其实就是使用者可以在登入这个 portal 的时候，他不需要经由任何的 agent， 他就可以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 solution， 这个就是自助服务。那Perotual 提供的自助服务的入口呢，它是 完全客制化的界面。刚刚我们 不管是看到ask.com 或者是 social security， 它这个全部都是透过像 CSS、HTML 这样子的去客制化。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 portal 是可以被品牌视觉完全包装的界面，它提升的是一个产品你公司的产品的完整度。那也因为它是客制化的 portal，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价值功能，或者是你们公司需要和一些系统做接接做整合，那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做客制化的。那我这边很快带过一下它是如何做客制化，它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上传你们做好的 CSS 档案、HTML 档案，然后根据这个HTML 的定义，像是 head 啊、top、button 这样不同的区域去上传不同的文件。那非常简单，所以就算你们公司可能没有可能没有开发portal 的假如说是programmer 也没关系，你可能就只要 designer， 好，我只会 HTML 没有关系，我就是这边上传 HTML 已经设计好的网页，那可以让你的网页很漂亮。这个是设计入口网站的部分。那我们这边谈到说，那对于企业级的用户，我们怎么样设计它的登入的portal 登入的方式？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假如说以微软来说，假如以产品来分，我们假如有 Office 部门、Windows 部门、Surface 部门、Nokia 这四个部门，那我们可能会希望使用者在登入这个在登入这个客服系统的时候，我是透过这四个部门有不同的 portal 去登入，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入口网站，然后隔离用户的体验。例如说，假如说我今天登入的是 support.office.com， 它登入的就是 office 部门的这个客服中心，然后这个客服中心它有自己独立的知识文件库，它有自己独立的开 ticket 的系统，它有自己独立的 process， 所以各自部门可以去 maintain 它自己的独立的资料，然后让客户有觉得它有隔离感的体验。那这个是其中一种部署方式。那另外一种部署方式呢，就是这四个部门可能都是透过 support.microsoft.com 这个统一的 portal 进来。那进来之后呢，再分产品别，然后去access 它的这个服务。那这个好处就是说统一对使用者的经验，我只要统一透过同一个 portal， 我就可以对这四种不同的产品去开立我的 ticket， 或者是寻找我的文件。那这个是第二种部署方式。那再来我们就提到多重管道互动。刚刚有讲到多重管道互动其实有五种管道嘛，一个是 email live， 然后第二个是 live chat， 然后第三个 social 就是 social 平台，那再来是透过手机的部分，然后或者是甚至可以做一个 feedback。 那我这边就先以live chat live chat 这个功能去来做一个说明。那对前端的客户而言，他假如说他有一些问题是非常 urgent 的，他可能等不到就是用 email 寄送这样太慢，或者是他可能等不到开 ticket， 因为开 ticket 可能后面有人接，在回应的速度往来一来一往当中，可能失去就等于多了很多浪费的时间。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可能直接透过即时交谈的方式，透过即时交谈的方式，他就可以和后端的客服人员做一个即时的应对。那通常这样子的模式呢，会呈现像是客户会就有点像是 MSN 就或者是 Skype 这样子，他就会先去登入一个 chat。 那这个 chat 呢，其实就直接是在自助式的服务的登入的入口网站上面，它是一个 adding 的功能。那客户通常呈现交谈方式是，他一开始会登入这个 chat， 然后之后呢后端的 agent 不好意思，他登入这个 chat 的时候，他会先做一个提问，他提出他的问题，那后端的 agent 呢，他就开始对话，就及时的就和前端的 user 开始对话，然后后端 agent 可能根据这个前端 user 提的问题呢，会寄送像是 KB 啊或是文件一些回应的答案给前端的 user， 然后最后前端的 user 会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给一个 feedback。 对，这是前端的 user 在处理live chat 的时候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对后台的 agent 来说，他在处理一个即时的线上交谈的时候，他是要有什么动作？ 那第一个呢，他当然就是先开启这个问题嘛，然后确认这个chat 的 status。那右边这个现在你看到这个页面是后台，就是客服人员他如果说在使用 Parachute 的时候，他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子。然后右边可以看到前端的 user 丢过来的 chat。然后他可以看到这个客户的 SLA 等级是什么，例如这个客户是 Premium 等级的，他是 Basic 等级的。那下面呢，这个快捷键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使用者他的过去的历史交谈记录。那再来工具列的话呢，是这个客服人员他在回应这个前端使用者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 include 一些 KB 啊，或者是他有线上即时翻译的功能啊，那或者是说他可以去插入一些连接等等，都是透过这个工具列。那左侧的部分呢，是他这个 agent 这个客服人员他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的交谈的历史记录。那这个状态通知选项呢，是假如说这个客服人员他可以去调整他自己的现在目前是线上状态还是 offline 的状态，那系统会根据去判断这个 agent 是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来决定说要不要把前端这个 chat 丢给你。OK， 那我们现在再来谈到是跨国企业的客服支援的部分。那既然谈到跨国企业，那我们就必须说我们的 Parachute 其实它是有多种语言版本可以去做管理，它总共有41国的语言可以去做管理。那再来刚刚说到的 Live Chat， 它其实是支援线上的即时翻译功能，也就是说假如今天我前端的 user 他是一个法国人，但是我后端的 agent 是一个美国人，那我们这样怎么做沟通？在前端的时候使用者他丢进系统的可能是一个法文，但是在我后端接收的时候，系统直接就会帮我翻译成英文。那我后端的 agent 在回应的时候，我当然是回英文，但是前端的使用者接收的时候，自动就会接收成法文，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一个就是再去做一个什么翻译的动作，而是系统直接会帮我翻译。那所以这个对跨国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只要把 support 团队定在特定的区域，那我就能够支援全球性的客户。那再来是以社群角度要如何做这个customer service。Parachute 这个系统呢，它还有跟 FB 去做一个借接，也就是说一个整合，也就是说我在 FB， 假如说我公司有一个可能粉丝页或官方网站在 FB 上面，那这个我可以在粉丝页里面呢，直接 plug in 一个 Parachute 的线上 support 支援的一个 button， 也就是说，我的使用者在登入这个 FB 的时候呢，我直接就可以开立 ticket， 我可以可以去搜寻知识库文件库，然后我可以就直接做 live chat， 他不需要再到你的公司的就是Parachute 的 support 的 portal 上面，他直接在 FB 上面，他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再来第二个功能呢，是Parachute 它有一个社群监测的功能，它可以去监测你的，假如说像是 Facebook 啊，然后 Twitter、YouTube、LinkedIn， 然后还有 Instagram 这些社群软体，它上面的 po 文的它可以根据一些关键字，然后去判断说这个 po 文的内容是不是跟我们产品有相关，然后是不是客户遇到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然后这个画面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 Parachute 可以和 FB 做一个整合。所以你看到左边这个画面呢，就是它是一个公司的，它是一个手机公司的一个FB 的一个官网。那它在上面其实直接就有一个叫 Support 的一个按钮。那我点选这个 Support 按钮呢，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就是create 我的 ticket 啊，或者是做 live chat， 刚刚所有Parachute 可以做到的功能上面都可以做。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社群监测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我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使用者他在你的公司的 FB 的官网上面去 po 了一个留言，他可能提出了一个疑问，那 我们系统有监测到说他的这个疑问其中有一个 can I 还有 help 的字样，那系统知道可以判断说这两个字是跟 support 相关的，然后以及他的问题是跟什么 类型相关，跟 financial aid 助学贷款有关系，他可能是对助学贷款有一些support 的问题，所以系统这个时候透过 social monitor 的机制，他可以知道说这个客户可能对financial aid 有一点问题哦，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可以自动去 create 一个 support ticket， 在系统中建立一个 ticket， 为这个使用者建立 ticket。 那后续呢，这个客服人员这个 agent 呢，在系统当中就会看到这个 ticket， 他可以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回应。那他在回这个 agent 在回应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离开他的 purchase 系统，他是在后端做一个回应，但是系统会直接把他的回应丢到 FB 上面，变成使用者他在 FB 上面他直接可以看到这则回应。也就是说，使用者他根本不需要到你的这个 support 的界面去开立 ticket， 他直接在 FB 上面他也得到回答，但是 agent 在后端他也不需要去到公司的 FB 上面做回应，他直接在他的 purchase 的系统里面做一个 case 的 maintain， 他就可以及时回复到客户的问题。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双方都不需要离开他熟悉的界面就可以及时的处理问题。那甚至说刚刚说到的就是使用者在 FB 上面 po 文，如果说他在agent 回应之后还有其他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会丢到这个 case 里面。那所以它是一个透过右边这个 life cycle， 它可以把你的FB 上面，假如说客户有任何的评论回应是他可能你可以察觉到他是跟你的产品是对他有疑问的，或是遇到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及时的帮他做一个很及时的处理。OK， 那我们这边很快来 demo 一下Perocho 这个产品。好，这个呢就是用 Perocho， 就是套用这个HTML CSS， 然后做出来的一个 portal。当然它这个比较 default 啦，因为是给 demo 用的。好，那我们这边可以可以看到 Contoso 是一家软体公司。那它有卖什么产品呢？它有卖 CRM， 它有卖 Windows 10。但这个就是我的 demo 的环境。那我是 Iris 嘛。那我在还没有在 Contoso这家软体公司购买任何的商品之前，我进到这个 portal 页面呢，我就只能看到这四个选项，像是我只能去搜寻其中的 knowledge base， 然后可以 create 一个 ticket， 然后我可以做线上交谈和 submit feedback， 那我可以做这些动作。那但是当我已经购买了，在 Contoso 这个软体公司，我已经购买了 Windows 10这个产品之后呢，我再进来这个页面，我其实可以看到的可以支援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我可以看到 download 这个功能，我可能因为我买，毕竟买了 Windows 10，它必须要 download 功能让我可以下载嘛。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不同权限的使用者，它可以去设定它 portal 可以看到的画面以及可以使用的功能。OK， 好，那假如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可能跟 Windows 10的升级相关的，那我可以直接到这个knowledge base 里面去查询跟我的 Windows 10升级相关的问题。那我这边可能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knowledge base 里面可能是已经有分门别类做放了一些 KB 的文件。那我可以在 product 这边可能选择跟 Windows 10相关的知识文件， 然后去查询，哎，我是不是Windows 10的升级运作方式要怎么做等等之类的。那这边呢，可以看到有一个 download 的一个功能，就是哎，我今天可能是我需要下载一些软体，或是下载一些文件，我就可以去点选这个 download 的功能，然后去下载可能跟我购买的产品相关的一些文件或者是软体这样子。好，不过今天我遇到的问题可能比较困难一点。我今天遇到的是，哎，我自从我发现我买了 Win10 以后，我没有办法用 Outlook， 所以我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请专人帮我解决。所以我可能是要 submit 一个 ticket 给后端，请后端的客服人员协助我处理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submit ticket 的画面。那下面就是你可以去设说，哦，我可能这个问题是 critical 的。那后端的 agent 他接到，他可能知道这是 critical 的案件，他可能需要做一个很快速的解决。好，我这边先说一下哈，我这边 demo 是 Contoso 软体公司，不是微软的，微软绝对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好，那我现在就 submit 了这个问题。OK， 那它还会有一个ticket number 让我后续可以去追踪。那我现在切换身份到后端的这个客服人员。那这边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后端客服人员的 maintain 这个线上客服的这个系统。那就我点选 ticket， 那我可以看到刚刚进来的最新的 ticket 是这个。那我可以再对这个 ticket 呢去看它的内容，然后我可以再把这 ticket 可能是 assign 给别的 agent， 或者是我可以及时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OK， 好，那我再切换回就是 Iris 的身份。那我可能刚刚 submit 完一个 ticket， 那我这边可能发现说，哎，后端没有及时回复我，可能是因为某些问题，后端没有及时给我一个ticket 的答复，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寻求就是更快速的解决的方式，所以我可能就是先 create 一个 live chat， 我想要直接和后端的 agent 做一个交谈，然后我想要得到一个及时的回应，所以我可能就create 一个 chat。那我刚才提到，就是前端的这个 portal 啊，它还会有就是 translate 的功能，因为你可能你的 user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他不见得都是跟你可能不见得都是看得懂官网的人，所以他这边还有就是自动帮你这个官网去做 translate 的功能。在这边，不好意思。好，那假如说今天是，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live chat 的视窗。那当然，这个视窗是完全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但是我这边就先是用产品预设的这个画面。那假如今天我是一个法国人，所以我在做 live chat 的时候，我一进来，他会让我去选择我的语言。那我这个时候我选择法文。好，好，那 那我这边的这个情境是我前端的使用者是一个法国人，那我后端的 agent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只看得懂英文。那当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使用者的时候，我要怎么做一个OK， 我前端的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刚刚的chat 没有关掉，所以它有些 confuse。OK， 好，他刚刚的意思其实刚刚我一直进不去，是因为我后端的 agent 他的 status 是 offline 的状态，但是所以他前端因为他系统知道说我后端是 offline，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丢 chat 回去。OK， 那我刚刚的做的动作其实就是把后端的这个 agent 的 status 设成线上，所以他们就可以做一个交谈。好，那我这边其实就是贴了一个法文的说，哦，我现在我 Outlook 没有办法和我 Windows 10。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那我没有办法用了 Outlook， 那该怎么办？那我就把这个 message send 到后端。OK， 那我后端的这个 agent 呢，我就点选这个 chat 的功能，然后我可以看到，哎，现在有 Iris， Iris 正在就是前端有 Iris， 他这个客户他在丢这个讯息给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Iris 丢的原文，但是这个后端的 agent 他接收到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国语言英文。OK， 好，那他在回复的时候呢，他可能可以先去查询一下 KB 中是不是有相关就是 Outlook 跟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文章，那他可以根据不同的 category 去做搜寻，那他找到了说，哎，这边有一个文件是跟刚好跟 Outlook 和 Windows 10相关的，所以他把这个文件可能 include 进来，然后去做一个回复。OK， 他在回的时候呢，他虽然这边打的是英文。那前端呢，这个使用者收到的时候，他这边就自动把它翻译成法文。OK， 那前面的前端的使用者，他也可以就是去决定说我要是不是得到这个解决答案，那我决定我说我要结束这个chat。OK， 好，那这个是 Parachat 的这个portal 的部分。那另外还会提到一个就是 social 的部分，这个是我们 Take Day 的这个一个Facebook 的这个粉丝页。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可能会有些很多Take Day 相关的讯息在里面。那在因为这个粉丝页它已经和这个 Parachat 做了整合，所以我们当点选更多 support 的这个功能的时候。 哇，我刚刚那个浏览器可能开太久 time out 了。对，那就是点选 support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到这个 take days 的这个 support 的功能列表。那我们可以可能直接对，我们可以直接点选这个 KB 的 function， 然后可能直接就去搜寻，假如说跟 Windows 10相关的消息，相关的 KB 有哪一些，它这边就列出来现在系统当中有哪一些 KB 文件。那或者是我可以去submit 一个 ticket， 那或者是说这边我也可以及时去做一个 live chat， 那就是跳出刚刚的这个live chat 的这个视窗。OK。好，那让我们再回到 slide。好 ，OK， 那刚刚是讲到是客户服务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有趣的部分就有关 social 的，那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题是Microsoft 的 social engagement。那我这边有一些 Q&A 想要问大家哈，就是你们知道 Twitter 是全世界最大的 social 媒体的平台，但台湾可能比较少人用啊，但是 Twitter 在国外是非常风靡的。那你们知道在 Twitter 上面针对一家公司的每一天有多少的有多少评论吗？而且是有意识的评论，例如说针对一家公司或是一个产品一天的有意识的 comment， 你知道有多少？这些有意识的 comment 是真的是不包含这些像是 retweet 啊、给个赞啊、说 good 这种都不算，就是有意识的评论，你们知道有多少？那我这边给大家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400万笔，第二个选项呢是4000万笔。第三个选项是4亿笔，有没有举手？猜一下。对，4亿笔，所以他知道这个量是非常的大。那另外哦，再根据一个调查，你知道当一个用户对这个产品不满意的时候，你猜他会跟几个人讲？随便一个数字都可以。三个？不是。也没这么多，10到15个，对，10到15个人。那你知道，当这个使用者他对这个产品满意的时候，你猜他会跟几个人讲？随便猜。对，没错，你等下来领奖品。对，1到2个人。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就是，如果说有一个使用者他在网络上有一个负评的 po 文，他可这个应该说一个负评的 po 文，它可以抵消掉10个正面评论的 po 文。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 Twitter 上，它一天有4亿笔资料，而且只是针对单一公司和单一产品哦。所以你知道，如果说今天有人po 了这个负面消息，而没有这个公司没有及时的处理的话，这件事情对你的产品还有公司的名声的影响有多大？那。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说，就是social 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例如说，以前我去一家例如说我以前去店面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是 sales 告诉我说，这个产品很好很好，你要买它，那我相信我就买了。那个时候是 sales， 那个时候是我们了解客户比客户了解我们多。但是现在呢，可能我要买一个东西，我先去mobile 零一上面找，我先去。论坛里面上面找，那我已经知道我要买什么了。当我去，假如今天我要买一只手机，然后我去到这个通讯行的时候，我直接跟柜台小姐说我要一只 iPhone 6s。你觉得柜台小姐会再推我就是推荐我要买 Nokia 吗？怎么不会吗？对，因为很明显我知道我要买什么产品，所以这个状况是我们了解客户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客户多，我们不知道客户在想什么。所以这个产品呢，可以协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客户，去知道他的平常的在 social 上的行为，他的互动是什么，然后进而对症下药，就是提供更好的措施，可能marketing 措施，或者是对产品的一个修正。那是最主要是这个产品在做的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到就是 social engagement 它里面有哪四大模组。我们先说哈，微软呢，的这个产品呢，它会先 real time 的去 internet 上爬取所有的社群的资讯，例如像是 FB 啊，什么 YouTube 啊，然后部落客啊，Twitter 等等的资讯全部爬回来。这个模组叫做 social listening。那再来，它爬取这些资料回来之后呢，它会透过大数据的分析，可能做舆情的分析、语义的分析，然后可能resource 的分析，还有地点的分析等等。那这个模组叫做 social analyst。 那做了分析之后呢，公司就可以掌握任何有关你们产品的相关的动态嘛。那我可以透过这个social engagement 的界面呢，直接和我的客户做互动，可能对客户的抱怨啊直接提出回应等等。那这个模组叫做 social engagement。那最后呢，就是当然资料爬回来然后分析过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这些资料可以协助我们决策行销策略，或者是对症下药，或者是提供更好的产品。那这个 component 叫做 social CRM。 所以 social engagement 呢，它是由这四个 component 所组成的。 OK，好，那我这边说一下，很快说一下social engagement 的架构哈。左边你这边可以看到，就是social engagement 它会去爬取的这些社群资料。那其中比较大的公司，例如像是 YouTube、Facebook、Twitter 这几家公司，是微软直接有和他们做签约，我们可以合法的取用他们的资料。那另外像是比较小的一些，像是部落格啊，或者是论坛、新闻等等，微软是和他们的这个网络集成上做签约，但是也是合法取用他们的资料。所以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呢，爬取回来之后呢，再放到 database 里面要做 search， 然后最后呈现在我们的 dashboard 上面。那这边很快速说一下 social engagement 的功能说明哈。那首先它有一个social center 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是可以让你公司内部的行销团队销售团队还有客服团队一起去经营这个公司的这个可能粉丝团，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 social 的平台上面的一些文章，然后可以和这个你的 user 做及时的互动。那再来 social analyst， 就是刚刚提到的，他会帮你做分析，像是语义分析啊， text mining 啊，或者是甚至可以产出报表。那再来 UI 的部分呢，它就是提供一个很直觉简单操作的界面，然后可以很快速的接收产品的动态。那再来就是search setup， 因为我可能爬取这么多资料回来，我有一些资料它可能是无用的，那我可能根据更精准的 filter 的设定，我可以让我的爬回来资料是更精准。那再来像 activity map， 就是它是一个即时的全球性的掌握，可以掌握这个现在这个全球的社交动态。例如我现在公司要做一个行销活动。可能是因为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那我可能会想要知道我在推出这个新产品的前后的24小时之内，全球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有多少人在关注我的产品。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activity map 去了解这个情形。那再来是 social CRM， 刚刚讲到我们这个social engagement 可以和 CRM 做结合。例如说我现在在 social engagement 上面发现了一些商机，有一些客户是我平常没有关注到，但是他可能对我们产品很有兴趣，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资讯 forward 到 CRM 当中，然后交由后端的一些可能在 CRM 当中会有一些后续会有一些什么 sales 啊，会再去做跟这个客户做 engagement， 然后做一些就是市场开发的部分。那 unified sentiment 它就是舆情分析的部分，刚刚有说到。那再来是enhanced analyst， 就是他可以去侦测并找出说，对我们公司来说，哪一些部落客，他可能是高人气的部落客，他的一举一动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产品对于在市面上对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一些声誉问题等等，我们可以去对这个高影响力者去做一个追踪。好，那我们这边很快来 demo 一下social engagement 的画面。 好，那假如说我想要抓取上个月，然后对于 Windows 10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趋势到底是如何，那我们可能这边先选一个时间区间，然后我们来搜寻我这边其实有下了很多关键字啦，那我其中想要找的是假如说 Product 这个类别里面的 Windows 10，那这个social engagement 它就及时的帮我去internet 上抓取所有的社群资讯。那当然这个 resource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那例如说你要定义说我要抓的是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部落格新闻等等，这些 resource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OK，OK， 好，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画面齁，你可以先看左上角，这个是舆情分析的部分。那你看到绿色的部分呢，它就是 正向评论，就是哦，这些 user 他 po 的文里面都是很喜欢，他都很喜欢 Windows 10的。那再来负评，有6.5%的人，就是他可能对 Windows 10很有意见。那这个是从他的po 文当中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满意我们的产品。那这个灰色的部分呢是。用求就是中立，他可能他只是在分享这个资讯，但是他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对 Windows 10有任何的好恶的倾向，也或者是说他的文章当中有两个你可以系统判断出有两个关键字可能是对Windows 10是好的，然后两个关键字可能是对Windows 10是有不好，是觉得他不好的，所以就是2:2互相抵消，那他这样子的文章他也会是被放在中立的一个角色。OK， 那下面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地图，就是就不同应该说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呢，有对 Windows 10关注的一个情形。那这个知道这个图有什么好处？例如说我们的市场可能假如说就是在北美，那你看到圈圈越大呢，就是讨论的次数越多，这边有2707则 po 文。但是有一些市场你会可能发现说，哎，可能是我们有 loss 掉，但是他们其实对于 Windows 10非常的关注。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地图，你就可以发现平常是不是之前我们的行销策略是不是有漏掉哪一些地区，然后进而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开发这样子的市场 ？OK， 好，那再来是下面这个是声量的部分，那它横轴的话是时间点，纵轴的话是数量。那我们看到，欸，可能是到这个时间点之后，突然越来越多人在讨论 Windows 10。那可能这个时间点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我们做了一个行销活动，我们可能做了很大型的Windows 10的一个发表会，所以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图知道说，我们办的这些活动其实是不是有成效的 ？OK， 那这个是 overview 的部分。那后面当然是有一些什么可能是某一些author 有某些作者，他可能对 Windows 10很有兴趣，他每可能他 po 文的次数非常多，那他这边就有一个top 10的一个那个表。OK， 那像是他另外还有其他选项，像是什么 conversation 啊，或者是sentiment 的部分。好，那像是phrases 哈，就是。虽然说我下的关键字是 Windows 10，但是它不会只爬 Windows 10这个关键字，它系统会判断说，可能你还会在关注哪一些其他的字，那这些字可能是有用的 ，valuable 的，然后我会把这些字，它会把这些字也一并就是爬回来做分析。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声量的趋势，那字母越大呢，就是越多人在讨论这个字，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字跑出来，那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其他字跑出来，你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就是想其他的想法，新的想法。那像是有这边有什么有 trending phrases 的部分，就是假如说过去一个礼拜都没有这些字出现，但是现在这个礼拜突然多了这么多字出现，那你可以判断说，哎，这些字到底是对我们公司到底是好的是坏的，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开始在讨论这些字。好，那像例如像是 sentiment 的部分，就是舆情分析。那舆情分析，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像是有 top fans 啊，或者是可能是就是这些都是像是最支持 Windows 10的人啊 ，top 10。那这边下面可能就是一些酸民啊，就是他常会 po 一些文去 就是说我们 Windows 10不好，那这些人呢，其实你可以在应该说这每一个 dashboard 你都可以在 draw down 再点进去，例如说我想要知道这个作者他为什么都是一直在批评我们 Windows 10，我想要了解他，所以我可以再点进去，然后更详细的分析。之外呢，像是我这边可以再点选这个 post。点选 post， 我会看到他的每一则 po 文，那我可以在及时的回复给他，告诉可能他觉得对我们产品有些误会啊，我们直接回复给他做个 retweet 啊等等的，对。那这个是 sentiment 的部分，那这边还可以去做filter。那像是 location， 刚刚已经有提到说，就是我这边可以去看全世界各地，就是有多少人在讨论我们的产品。那可能是可以在 by city 啊，然后再 by region， 然后再做更细项的分析。OK，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sentiment 的部分嘛，就是可能有一些作者他可能对我们的产品它是它可能是有很大的意见，但是它可能在市场上它是一个高影响力者，例如说它的粉丝可能有几十万个人，那这样子的使用者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必须要很常去关注它到底 po 了些什么文章，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在市场上的商誉。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可以去设一个 alert， 就是当这个使用者他每一次 po 出对我们产品有负面评价的时候呢，我就寄一封信给我的这个管理者，那我就可以去随时监控说，哎，他现在的这个动态。那当然不一定要每一则 po 文，那他可以设成说，就是当他 po 到某一定数量的时候，他再通知这个管理者，让管理者再去做一个回应也可以。OK， 那这个是social engagement 的部分。那最后要提到的一个就是activity map，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行销活动，那我想要知道这个可能是 promo 一个产品，那我想要知道这个活动的前后24小时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可以点选这个 activity maps， 它会帮我及时的去全球去捞取在 internet 上所有的社群网络的动态。好，那它这边其实除了前后24小时之外，你可以再设其他的时间点，例如像是可能过去半个小时发生的事情，过去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间是可以再去设定的。那这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除了可以知道全球现在，我可以，也许我现在这个大会，我这个产品发表会正在进行，那可能进行到，我可以知道说这个流程进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突然有大量的人开始在 po 文，那我也可以知道说，哎，原来使用者感兴趣的是什么部分，那在这个都可以去及时的监控。那我们这可以看到哈，点点越密集的地方就是讨论声量越多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如说Windows 10 launch 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美东是最多人在讨论的。那我假如说我点选这个圆圈圈的 button 呢，它右边还会 pop out 出来说是哪一个作者，然后在什么平台上对我们这个 Windows 10发表了什么意见。那我可能可以直接 reply 他、retweet 他，或者给他一个 favorite 都可以。Okay， 那我等于说我可以及时回应这个使用者的这个feedback。那我们再回到 slide。好。那我给刚刚的这个 demo 一个结论，就是以前你不知道市场的回应，你不知道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透过 social engagement， 现在你可以更精准的了解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进而去处理去解决。 那我这边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个实际的案例，是一个实际的案例。那这个是一个国外的案例啦，就是 Lowe's 它其实是 美国非常大的一家，就类似像特力屋这样子的公司。那在微软接触 Lowe's 之前呢，其实 Lowe's 有很多痛点，它有哪一些痛点呢？我们主要归纳成三个啊。第一个就是 Lowe's 它有多重的业务，然后每一个业务有自己的系统，然后这些系统没有办法被互相分享，然后每一个系统要升级的话都会非常的昂贵。那第二个呢是就是Lowe's 它推出了 Iris 的智慧家电，那它其实本来预期说这个产品可以卖得非常好。但是实际上上市之后呢，其实它的产品的销售远远低于预期。那他不知道市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很想了解。那第三个问题是说，他的行销部门和技术部门有很大的沟通问题。他甚至出现了说产品已经被卖出去了，但是他的产品其实还没有被制造出来。所以他主要有这三个痛点。那这个案例背景是说，当然我们就了解他们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主动去接触他们，然后透过 social engagement 这样子的产品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这边我要先说一个故事哈，就是在美国它有一个秀叫做 19 Kids and Counting 的一个秀。那先不管这个秀在演什么，反正这个秀非常的有名。然后 Lowe's 呢是这个秀的主要的赞助者之一。那就是，但是有一天这个秀其实里面有个男演员发生了一件丑闻。那在娱乐圈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大的，但是 Lowe's 并不知道。那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透过 social engagement 发现里面有一些 po 文是专门针对 Lowe's 说，假如 Lowe's 他再不停止赞助这个秀的话，我们以后要拒买 Lowe's 的产品。那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 follow 在做这件事，非常多的使用者评论在做这些非常多使用者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抵制 Lowe's 的产品，但是 Lowe's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跟 Lowe's 讲说，我们在 social 上发现了这件事情，你们是不是要赶快做一个处理？他们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其实在我们后来也才发现，其实在那个秀啊，其实很多的赞助者都已经退出赞助了，就只有 Lowe's 还在赞助而已。所以后来马上做了一个及时的回应。那后来我们另外还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美国有一个很风靡的一个赛车运动叫做 NASCAR。那 Lowe's 其实有赞助其中的一个车队。那其中的一个车手呢，他在Twitter 上面用 Lowe's 的名义去发了一篇推文，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有一些 Lowe's 的资讯在这个推文当中，然后说第4848笔转 tweet 这个文章的人可以得到我的一顶帽子。那可想而知大家都非常风靡，一直在转发。那其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车手，他也转发了这个推文，但是这个车手他可能有个还有几千万的这个粉丝在 follow 他的 Twitter， 所以这则推文被非常非常多的人看到。那对 Lowe's 来说，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行销，对他来讲非常的好，因为他等于说他的知名度又打开了。但是实际上 Lowe's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所以当我们发现到这个趋势的时候，我们有告诉 Lowe's 说，其实这个车手是你的高影响力者。那你是不是可以对这件事情做更多的像是行销的一些动作，来再更 promote 你的产品。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是一个负面领袖，就是有一个人呢，他也是在 Twitter 上面说了对 Lowe's 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一 po 出来之后呢，他的文章被转发了837次，就在一分钟之内，所以。但是 Lowe's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那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赶快跟 Lowe's 说， Lowe's 才发现说啊，原来说网络的影响力这么大，所以他赶快要对这个高影响力者，还要赶快做一个及时的处理。所以透过上面两件事情，就是车手还有这个负面领袖，那我们知道说你必须要知道说市场上谁对你是高影响力的人，他可以reach最多的人，拥有最多的分量，在市场中他的 message 是可以渗透到最远的。你要知道这些人是谁，然后你再去做更有效的运用，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在 Lowe's 身上发生的事情是Lowe's 其实之前有成立一个抱怨中心。那他成立抱怨中心的时候，他承诺说任何使用者对我们产品有任何的 complaint， 我都会做及时的回应。但是事实上 在上面 发文的人过了三天可能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对，所以这个对他们使用者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他觉得LOS 你没有承诺你做得到的事情。那微软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跟 LOS 说，你其实 social engagement 可以协助你去改善这个 process。那当你看到负面评论的时候，你可以做个及时的回复，你可以去 retweet 啊 ，FB reply 啊，然后或者做 favorite 等等，然后做及时的回应，让客户感觉他有被及时的回馈。OK， 所以透过上面这个案例，我们其实帮助 LOS 解决了这几件事情。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判断说客户可能大量的反应有一些原因，例如说一些广告啊，或者是你赞助一些不好的厂商，所以导致客户对你的这个喜好度降低。然后再可能透过就是高影响力者，我们可以去降低可能就是使用者对你品牌的的不适感，或者是提高好感度。对，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让 LOS 去了解大众的想法，然后去提供更好的一个 solution。那最后其实我是要放一个影片哈。就是让大家做一个 recap， 就是 social engagement 到底可以协助我们的客户做到怎样的事情。影片大概两分钟而已。一分半。好，这边说到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做 Blue Yonder。那这家公司的老板呢，他在上班的途中，他收到 Twitter 告诉他说，欸，现在市场上好多人在讨论你的 APP 哦。那他觉得很困惑，他一进公司的第一件事情，他开启了 social engagement， 他去看到说，欸，为什么市场上对我的 APP， 就是大家对我的 APP 全部都是负评。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Blue Yonder 的这家公司的其中一间客户，他们的这些使用者也在用这个 APP， 而且他们正在讨论说这个 APP 真的不好用。然后同时他们也在社群软体上面就是发了这样的讯息，说这个 APP 的 UI 界面不好操作，然后他们也告诉了这家他们也把这个讯息告诉了这家公司的老板。那这个老板看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他马上就召集了他的这个开发 team 的小组来讨论说我怎样可以优化我的 APP。 那后续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快的回应，就是把这个 APP 的界面去做升级，然后同时他们也把这个讯息呢直接用 link 去传给他们的这个使用用户，就是每一个使用用户都会收到说，哎，你可以现在去申请 APP 的一个回馈。那这对使用者来说什么好处呢？他觉得他的意见被听到了，他觉得他得到很快速的回应，所以当他们把这个 APP 升级之后呢，他对这家公司的好感度好感度就提升。所以 social engagement 就是可以协助这家公司，就是及时的扭转这样子的危机，这样子。OK， 好，今天的session 就到这边为止，大概。那如果说大家有刚有答对问题的人呢，还都可以来前面领奖品。那后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前面找我。谢谢大家。